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面，我们看第二赖也延起。那么在整个天台的教观当中啊，很重视我们修行的因地。当然因地有假象跟真相，假象就是你今生所接触的无量的法门，你的布施、持戒、做义工、佛堂的念佛等等，这些都是假象。这么多的假象只有一个目的，叫借假修真，这成就你的菩提心。而所有的因缘当中呢，你的智慧观照就很重要了。因为你的见地会影响到你的希望，你对人生是怎么看的，你对人生看的水平看到多深，你心中的希望就发得有多大。所以藕益大师说啊，没有高超的见地，你就不可能有高超的品格啊。所以你的智慧水平直接影响到你的心理素质，直接影响到你内心的希望，也直接影响到你最后的生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怎么去观察人生了，因为你观察的不透，你就不可能真实的发心了，你发不出来，这个东西不是嘴巴讲的，你根本不可能相应的，因为你的智慧水平没有到那里，这个东西勉强不来。那么在观察人生当中呢，佛法在引导我们，第一个，你先从业力去观察，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这是一个佛法的入门观察。人生就是业力决定的。那么这样子有一个好处，你开始不会把过错去推给别人。我们对于过去的罪业开始认命，我们对于未来开始谨慎，我们开始对过去的业认命相，对未来的业我们主动的去断恶修善，调整自己的身口意。为什么你愿意改变呢？因为你期待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他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价值观，就是管好你自己就好了。因为你的业别人不能取代，别人不可能把业送给你啊。所以这种业感缘起会让一个修行人开始都摄六根，注意自己的身口意三业，他不再管别人了。这个是踏出了修行的第一步了，业感缘起。当然这个缘起也有它的缺点，就是这个范围太小了，因为这个业感缘起你忽略你的心态的问题，因为你毕竟这个业牵涉到很多过去的业，如果你只是活在业感缘起，你就会想，那糟糕了，我今生的时间这么短，我过去造的业这么多，你不可能用短时间的生命去处理过去留下的业嘛，所以你的挫折感就很重了，这个业感缘起就有它的不足了。所以伟大的佛陀就讲第二个叫赖也缘起，他把心态跟业力做一个平衡，他认为人生不是只有业力而已，还有你的心态，你的思考模式。我们看看啊，就是说业力影响你的心态，但是心态它也会引导你的业力。你的心态好的时候，你的业力，好的业力也会显现出来，罪业的地方会暂时的沉潜啊。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就让你有更积极的一面，就是改造你的心态又变得很重要哈。我们看他的一个思想，他的因缘观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二赖耶缘起，因一切种事，缘辗转熏习，果二种生死，菩提涅槃，别教教义。
那么从业感缘起到赖耶缘起的时候啊，他的因地就是建立在第八识的一切种事。什么叫第八识呢？我们前面唯识学讲过，叫做业识，它是一个大仓库，它本身没有造业的功能，但是它有保存业力的功能。 你凡是人生走过的，它一定有痕迹的，乃至于你起心动念，第八识都帮你记录下来，你的身业的活动、口业的造作，乃至于你起心动念，包括你今生，包括你无量的生命的经验，你所走过的痕迹，第八识一个都没放过。这个就第八识，它保存了你过去生所有的身口意的造作，一个非常大的资料库。所以你要面对的问题就特别复杂了，不是今生而已了。但是这个就是生命的无奈了。所以人生从唯识的角度，人生有一半是无奈啊，一半是自在。从业力的角度，那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了。其实很多的生命的结果是很难改变的，但是生命的过程就是你怎么去解读人生，哎，这个你说的算。唯识的角度就是说，我不能改变人生。你说你有办法去决定你的出生的家庭吗？不可能。但是我可以解读人生，就人生是怎么回事，我说了算。我说这个人是我的善知识，他就变成我的善知识。我说这个恶因缘对我是有帮助的，他就是有帮助。就是说人生的客观条件是不能改变的。唯识学也认为过去生的业力啊，你是很难改变的。但是你可以怎么样呢？你换一个思想，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人生的助缘，顺利皆方便。所以人生不能改变，但是你可以重新解读它。我可以重新解读人生嘛，我可以重新安立不同的名言分别吧。所以他在从整个业力要变成果报的时候，一个很关键就是缘，你的前期式的辗转欣喜，这个地方包括两层意思。第一个，你可以解读人生。其实人生好坏很难讲，你说生病好不好？当然不好，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愿意生病。但是你知道藕益大师怎么看生病这件事吗？他说这个生病有三种功德。第一个，消除你的妄想。你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时候，脑袋很多妄想啊，那么消除无始妄想啊，增长你的苦空无常无我的观恨啊，增加你的厌离心，都是因为有病的关系。所以晚年的时候，如果是净土宗啊，诸位，净土宗晚年啊，生一点病，但是不要生得太严重了哈，至少还可以走路了，你要能够稍微拜拜佛，但是有点病啊，其实是非常吉祥。因为你看所有的经典，让你出离啊，不如身体上有病，你这个切身的感受啊，这是你最好的善知识啊。我告诉你，一个净土宗的人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家属又孝顺，这非常不吉祥，你知道吗？你怎么走得开呢？那你不是大菩萨的大境界，是不是？那么美好的这种假象来障碍你，对不对？所以到了唯识学的时候，他认为人生好坏很难讲了，知道吧？你的思考模式很关键的，你怎么去引导人生呢？而不是由业力来主导。人生一半是业力主导，一半是你的思想在引导。祸福由因，改变在缘。你而不是说像前面的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你今生的努力都没有用啊！你把所有的希望只能放在来生了。其实啊，唯识学不同意这个看法。你今生还有很多积极的东西。第一个，你可以断相续心，把罪业断，把它降到最低。第二个，你可以重新解读人生。你第六意识可以做正确的思考。好，那么当这样子，能够断除分段变异两种生死，而去向菩提涅槃。好。所以在赖野缘起当中呢，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他除了业力以外，他把你的思想放进去了。所以你不断的读书学教理，这个就很有正面的意思了。我改变不了业力，但是我可以重新去解读它。 那么我们看这个他的一个思考模式了，真如法，好，我们把它念一遍。
真如法性随缘不变，在生死而不染，证涅槃而非净，迥超两边，不及诸法，次第三观。
那么从这个一个因缘观呢，那也是的因缘观呢，业力是因啊，思想是缘，它建立一个真如法性，就是中道实相的概念。那么这个中道实相呢，它是随缘不变。注意，唯识学可没有讲不变随缘，所以它的中道思想啊，在于不变这一块。所以他为什么只修无分别智啊？他认为真如没有随缘意，也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这个唯识学的真如是要修来的，要破片寂执，才有办法证得圆成实性。所以唯识学的真如佛性呢、啊，这个中道的概念呢、啊，你要去学习，你要去思维，你才会升起这样的智慧啊。不像言教说是每一个人都有，没有这回事情的，但是他是有不变性，所以他这个不变性呢，生死不能掌握他，涅槃也不能对他有加分，反正他就是如的境界，迥脱空有二边，不及诸法，次第三观。所以至少这个概念已经怎么样，他远离的业感缘起的一昧的追求生死快乐，一昧的追求出世的涅槃，这样的极端了、啊。他认为生死跟涅槃啊可以共同存在。我们一方面能够改变业力，一方面提升自己的思考模式。啊，那么让整个业力跟思想达到平衡啊。我们也举一个例子来解释阿赖耶的缘起的思考模式。在经典里面最足以解释这个业力跟思想的平衡啊，就提到一个四谛幻应。这个四谛幻应是佛在世的时候四谛幻应。他有一天呢、啊、他天人他有神通嘛，他知道他的天福将尽了。比方说他已经怎么样，他头上的花冠掉下来了，他身体开始流汗发臭了，他开始这个自己的法座他坐不住了，他心开始躁动了等等。那么这种征兆他都知道他的天福将尽了。他就很着急啊，就用神通力啊去找大梵天。大梵天说，我没办法处理啊，我能够让你趋吉避凶，但是我解决不了这个生死问题啊，那怎么办呢？他说，现在人世间有佛陀出世，你赶紧去求佛陀。所以这个四谛幻应就用最后一口气啊，就用神通力飞到金色，看到佛陀在金色里面坐，他就过去就顶礼啊，我至诚的皈依佛，就一念的皈依行。皈依以后他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他就投胎在一个农村的一个母驴里面的一个胎啊。那么这个母驴他怀胎以后呢，他突然间因为他这个四谛幻应起了一念皈依心嘛，所以他业就转了。转了以后呢，这个母驴就像发疯一样，就是到处乱跑乱转，就把这个女主人的这个瓶子打破了。打破这个主人就拿棒子打这个母驴，就把他打得流产了。流产以后，这个胎儿死掉以后，他又回到四谛幻应，要做一次的四谛幻应，一念的皈依啊，他的趋吉避凶。这种公案佛都很多了，当然这种公案你用业感缘起没办法解释，没办法解释。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皈依，一念心啊。那么一念善心怎么去扭转他的这个努力的果报呢？如果业感缘起是解不是不通的，只能用赖耶缘起。祸福由因改变在缘，就是说他的阿赖也是有很多的善业跟罪业啊。那么他一念善心升起的时候呢，他阻隔的罪业啊，他断相续，使令他这个罪业不能得果报，他并没有把罪业消失掉，诸位，但是他有本事让这个业力啊枯萎，然后他把他过去的另外一个四谛幻应的业啊，先把它刺激调动起来，先受用这个善业。那么这个祸福由于改变在缘，这个一念的转变改变业力啊，这个思考在净土中是非常重要，就待业往生的概念。所以阿赖耶识的思想对待业往生，就是说，当然你四谛幻应这个也是待业往生的、啊、他的夹带母离的业。 结果投胎往生到四体华义的，这个也不可思议啊，大业往生了。净土中的大业往生，诸位你想想看，来，净土是一个清净庄严的地方，对不对？你没有修行也就罢了，你说，哎，佛陀加持你，可以，这个我可以，我们可以接受。哎，你为什么凭什么受持七宝十八功德水？因为弥陀本愿摄受，这个我们接受。但是关键一个问题的，你凭什么离开三界？你三界是怎么离开的？净土宗要做两件事，第一个，离开三界，这第一件事情。离开以后呢，干什么呢？投身到净土啊。那么投身到净土这一块，你可以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我的，阿弥陀佛让我进来的，这个功德不是我修的，阿弥陀佛修好以后他把我带过去的，哎，可以，这个可以。但是关键来了，你怎么离开三界的？你讲个道理我听听看，你的生死业力没了啊，三界能够放过你吗？所以这个地方就唯识学的概念了。因为我临终的时候正念分明，心不贪念，意不颠倒，正念分明，我没有去刺激他。诸位，业力要得果报，从唯识的角度，除了种子位，还要有辗转欣喜，他必须要有第六意识的颠倒爱情。你的田里面很多的种子，但是你没有去灌溉它，没有去施肥，它呢有没有？它有，但是它不能开花结果了。所以大业往生，简单的说就是让你的生死业力啊，让它沉淀下来。所以你看净土宗为什么他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净念相继我们就不谈了，你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说念佛就念佛，干嘛要都摄六根呢？因为你不都摄六根啊，你的心向外攀缘啊，你会刺激生死业力，所以很多人不能往生啊。诸位，不是说他净念相继功课没做好，不是说哦，你跟阿弥陀佛没有感应到就不是了，而是三界没放过你，你的第一关都没过，你把生死业力刺激的这么强大，阿弥陀佛来了也没办法。你现在有本事走出三界，你才有办法面对弥陀的光明嘛。你三界都走不出来，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一个人到晚年的时候为什么要收心，就是这样。你不收心啊，你就怎么样辗转欣喜嘛，你不断的攀缘他，你的生死业力到最后你怎么样？有些人他不摄心，他念佛不摄心的，他到佛堂的时候哇，他专心念佛，出去的时候该放逸的时候还照样放逸。那么这样子你会产生两种力量，第一个生死业力啊，第二个往生的愿力啊，临终同时现前啊。诸位你们猜猜看哪一个力量大？当然是这个生死业力，这熟境界，你这个一天练两个小时，你一天打你22小时的妄想。所以诸位，我一再告诉净土宗啊，你不是做一件事啊，你不是念佛，你要做两件事。你要收心啊，再念佛，这两个。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度摄六根这四个字啊。度摄六根，净念相继，缺一不可。你对娑婆世界你不放弃啊，你要不断的攀岩它，你这佛号怎么，佛号再怎么念，你没有用啊，没有用。因为你不断的让生死业力啊，业力本来就没有自信了。从唯识学的角度，它有种子，它不会得果报的。你要第六意识去刺激它，你不能再刺激生死业力了，你要赶快放下。所以为什么我今暂坐娑婆客，不久莲池会上的啊，就是一个要往生的人，他的身口意三业要有两种相貌：第一个，都摄六根的功德要出现。第二个，忆佛念佛的净念相继就现前往生，生死业力降到最低，往生的愿力现前，愿力强过业力，这个叫大业往生。但是这个业要带走，你必须让它沉淀。如果你今天刺激业力，那就不是你把业带走，那是业把你带走了，业把你带走了。所以这个赖野缘起他的思想很好，就是说 他提出的思想可以主导业力，所以他这，所以这个赖元起提出两种概念，就是人生只有两种，一种是活在业力，那你这个人第六欲是不摄心的，不修行的，整天就是该干啥干啥，跟着感觉走，那你这个人就是心随境转了，你这个人是生死业障繁复了，你只多就修成天福报了。第二种人是境随心转，你的心正念强，你用心念来主导业力，业力在你的掌控当中，修行人。所以整个唯识学讲两件事情，到底是第八识来主导第六意识，是业力主导思想，还是第六意识主导第八识，就两种情况而已，两种人生，一个活在业力，一个活在愿力。净土中，如果你今天业力不在你的掌控当中，你就不会往生了，不管你跟阿弥陀佛多么亲密都没有用，你要先处理三界的生死业力，把它处理的，然后处理好，然后你才有办法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是两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唯识学它的一个思想开始平衡，把业力跟思想做一个平衡啊，这个是它更高明的地方啊。也就是说，业力不可怕，你可以让它沉淀，有跟没有一样，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思考模式来主导你的业力，这第一个，如果这个业力还没得果报的话。第二个，当业力得果报以后，你还有救，你可以重新解读它。如果这个业力没有成就之前，你可以阻隔它的欠钱。第二个，业力已经成就了，你可以重新解读它，化逆缘为菩提道。所以他唯识的力量很大，他完全用第六意识来主导整个第八识。虽然第八识是含藏无量的业力，但是它完全在你的控制当中。这个就是唯识学的概念。那么这个思想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还有个更好的，看第三。那么按照 法华经的说法，最圆满的解读人生啊，就是真如缘起。这种人生观呢，就跟佛陀解读，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佛陀的知见，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佛陀来到人世间，他是怎么看人生的现象，他老人家是怎么看的。佛陀看人生啊，佛陀的知见啊，就是真如缘起。其实真如也是一念心的，但是跟唯识学的心有什么不同呢？真如的心啊，它是一个可以安住的，唯识的心啊是不能安住，因为唯识学第八识你怎么能安住？你必须要破坏它，要转变它的。这样讲啊，唯识学的心啊，是从人性开始出发。人性充满的业力，但是你可以改变它，所以它这个有点像基督教的思想，每一个众生一出生就有罪，但是你可以改变，这个就是唯识的思想。但是真如缘起不是这样讲，他认为每一个众生本来是清净的，他从佛性的角度出发，那么这种思考模式更好了，他先把生命归零，就是说阿赖也是不是你本来的面目，那是你轮回以后才有业力嘛？你怎么你说在那个经上说的，你从什么地方来，你要找到你的原点啊，这个很关键的。诸位，你不知道你的过去，你就不能够掌握你的未来，你也不可能把握现在。诸位，了解你的过去非常关键的，你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的修行就很难突破了。了解过去，你才有办法规划未来，才有办法把握现在啊！这个人生的水流，过去是关键。所以楞严经整部楞严经都在问你的过去，你从什么地方来，了解的过去未来不是问题，现在更不是问题了。当然你可以说我从前生而来， 从业感缘起，说我从前生而来，这句话对不对？对，但是也是不对。你的业力是继承前生，但是你的生命现象，你跟前生的生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说从前生而来。按照《楞严经》的说法，人生没有开始，我们每一个人生都是独立的，前生也是从空性因缘和合而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受生都是独立的，都是因缘触动的才有的，所以每一个人生都是从空性而来，从空性回到空性，所以人生没有开始，这个很重要。人生没有开始，所以达望本空，就是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不是前身，也不是前身的前身，到最后啪，觅之了不可得，关键了，找到了，原来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清净本然，照遍法界，没有业力的。那么你找到你的根源以后，你的人生就可以重新启动了。你一个人生开始归零以后，未来就在你的掌控当中了。所以他的高明来自于真如，他不用阿赖耶识当一个缘起的根本，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真如，他把生命呢、先归零以后再重新的出发，这个是真如缘起高明的地方。而创造一个非常，所以人生可以重新塑造，你不要管你过去你造了什么，你只要不断的思考，你的心性跟诸佛是相同的，佛陀有的你都有的，达望本空之真本有，你只要知道两件事情就好。你一天到晚思考你有业力，对你不见得是好事啊。当你已经开始习惯断恶修善的时候，你就不能老是认为你业障深重了啊。你要告诉你，你跟诸佛是同一个佛性，你所有的妄想业力都是不存在的，那是一个希望的假象，而你所有的波罗蜜的功德你都是具足的，它是一个金矿，只要你肯努力，你也可以把黄金提炼出来。所以他站在一种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角度来思考人生的，所以他这个思考就是非常正面的，这种思考很容易激发一个人发菩提心的。既然我今天跟诸佛一样，我干什么要自甘堕落呢？我跟佛陀同一个家人，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我是大富长者的儿子啊。所以这个真如缘起给一个大善人很大的希望，而且这个人进步，你建立这个思考以后，在整个楞严法华的思想说啊，日节相背，同样有烦恼，你这种思考模式，你用功一天，比阿赖耶识、那也缘起、业感缘起，别人要用功一劫，叫日劫相背。所以你操作什么法门是不是重点？你的智慧的见地很重要，就是你坐上的什么车子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看真如缘起是怎么说的。这种思考模式你建立起来以后啊，那你就跟十方诸佛同一个鼻孔出气了，因为佛陀也是这样思考的。你至少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至少你的因地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了啊！我们看看真如的思想是怎么来谈因缘观。好，我们把它念一遍。
三，真如缘起，因心性本具，缘迷悟作用，果实界染尽因果，缘教教义。
在真如缘起当中，最重要就是这个因地。诸位，当你要煮饭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米准备好，对不对？你不能够说我拿一个沙要煮饭嘛，沙非饭本嘛，就是你的因地。当你想成佛的时候，你要把佛陀的正因找到；当你要变成苹果的时候，你要把苹果的种子找到。不是说你很努力就可以成佛，不是这样子。你的思考模式很重要啊，就是说，到底人生是怎么来的？ 答案是从清净心变现出来的。这个时候不谈烦恼，不谈业力，不谈思考模式，就是一念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信具无量功德的一念清净心。原来你的生命呢、啊，跟佛陀是同一个体性的。那么同一个体性，我为什么变成凡夫呢？来看下面的缘，因为我跟佛陀只是差在外缘不同，因为佛陀悟了，我是迷了，就差在这里而已。一念迷，生死浩然；一念的悟，轮回顿息。比方说，两个人同样强壮，孪生兄弟，一个人睡着了，一个人醒过来，这两个人一模一样的心态。他只是暂时睡着的，就梦里明明有六趣了，但是他有一天醒过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跟这个醒过来的，当这个做梦的人醒过来的时候，他是跟这个醒过来是一样的。所以你必须建立在一种佛心的角度来修行。诸位，你不是业障深重，你是暂时睡着而已，暂时睡着了。所以你所有的修行只是让你自己唤醒你的真主，让你醒过来。这个思考模式对你很重要，站在佛性的角度重新出发啊。那么从迷悟的角度，这个时候就开展出司法界的染净因果。一个人只是迷悟的浅深，所有司法界的差别如此而已。也就是说，你的内心，你这个打妄想的心跟佛陀的心啊，按照机器来说是同一个品牌的，你只是操作失当。你所有的功能，佛陀有的功能你都有，但是你不会用。你把这个功能操作适当了，结果把不好的功能显现出来，好的功能隐藏了。你不是没有好的功能，你只是暂时隐藏而已。啊，所以你如果善加的修学，你也可以把你内心好的一面现出来。啊，这个叫做心性本具，迷悟作用。啊，那么这个思考呢，就带动了后面的概念，我们把它看看一心三观。啊，请合掌。
如来之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随年一法，无非法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再繁不减，再圣不增，一心三观。
那么这个一心三观的思想啊，就是从一念的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啊，来修观照，让我们从迷悟而变成觉悟，迷惑变成觉悟。那么它的概念是怎么说呢？如来之藏就是我们一心真如，一念心性啊，它有两个相貌，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从体性来说它是不变，但从作用来说呢，它随染净的因缘，迷悟的因缘，有司法界差别，它有不变性跟随缘性。所以不管你出现什么法，都是真如的前提妙用。你在人间，你的佛性现出人间，你的佛性没有改变。你到了三恶道，你的佛性也没有改变，只是你不认识他，因为你向外攀岩嘛。啊，真如佛性随时等候你的回家。啊，所以他这个思考建立在心，一念心性啊，佛陀的万德庄严，他的依止处也是一念心性，众生的迷惑颠倒，他的本体也是一念心性，从没有差别当中啊，去建立到一心三观。来，我们来看看一心三观是怎么观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在言教的思想，他认为一念心性是跟十法界同体的，差别只是迷悟的差别，所以你人生的重点就不是在断恶修善了，在破迷开悟了，就在讲到更近似之迷悟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会造罪，你一定是先起颠倒才会造罪了。你好端端怎么造罪？你一定产生错误判断了，你认为这件事情是真的，你向外攀岩啊。所以在整个观心当中呢，这个观照这个当中也包括的安住、调伏跟引导啊。我们来看，首先看空观，观一切法即空，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请大家注意这个"本然"这两个字。 我们前面讲到二乘忍的空观啊，他这个空观是修来的，那是要修无常观，修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才有得空观，或者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观才得到空观。诸位，言教的空观它不是修来，这个修来的东西啊，那就不能普遍了，而且修来的东西你可能就是，那你要是没有修就没有了。真如的空观呢，是你只要认同它，观照它，它是本来具足的，你只要把它显现出来就好了。业量本来就有吧，你只要把乌云拨开来就好了。你不是把业量创造出来啊，诸位，你是把乌云拨开就好了。所以你要肯定你是本性清净的，没错，我们烦恼很重，我们业障很深，但是你最好不要这样想，这样想对你非常不利。你不能把业障跟烦恼当真了，当真以后你更加的挥之不去啊！你要观想啊，烦恼也好，业障也好，它都是后来才有的，它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假象，它没有真实的扰乱你的心性，就像镜子一样，它只是表面的灰尘，你随时可以改变的，因为它并没有改变你的本质，清净的本质。所以它站在一种跟十方诸佛同一清净的本质，你只要认同这个概念就好了，直下承担就好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啊，离相清净，这个时候一个修行人得到安住了，以一念信心为住，讲楞严经就在讲整个安住的问题啊。楞严经在修空，像修三观啊，它偏重在空观，离一切相，所以它是怎么样，不迷不取不动。他认为说啊，烦恼你只要不要跟着他走，他自己会消失掉，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根嘛。烦恼为什么那么势力那么大，是因为你给他力量，你攀岩他，他才变大了嘛。你试试看，你只要烦恼起来的时候，你不跟着他跑，你念佛，他自己会消失掉，因为为什么，他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嘛。但生生世世跟着你，是因为你加持了他，你付给他力量，你把他当真了，所以他这你越当他当真，他就越当一回事儿。所以你开始观想，我本来就没有烦恼，我本来就没有罪业，站在本来就没有烦恼的角度来对治烦恼，站在本来没有罪业的角度来忏悔业障，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来了生脱死。注意那个站在，就是安住。你这样子想啊，当你想离开三界的时候，你有两种思考模式。你认为三界是真的，我要远离娑婆星球极乐，娑婆世界是真的，我跟你拼了也可以，哈哈。但是你很辛苦，而且效果不好。你这个思考模式不好，你这个秤不好，你坐这个车子不好。你要观想，你本来没有生死。本来无生死，生死由心现，你就是一念的颠倒妄想现出来的生死嘛。你这回光返照，密知了不可得嘛。因为你向外攀岩，它才有生死嘛。你梦里明明有六趣嘛，你只要回光返照，劫后空空无大千嘛。你要先同意这个概念，你本来没有烦恼，你本来没有罪业，你本来没有生死，这些都是后来有的。既然是后来有的，它就不是你本来的东西，那是一个灰尘而已，你一定可以改变的啊！这是一个空观的安住。那么有空观的安住，开始假观的调伏跟引导，我们开始调伏，从迷雾浅深，从业力去调伏业力这一块啊，当然就忏悔持戒了啊。所以他在观心的时候，他理观不碍事修，诸位，他的正念真如，但是他不舍方便，诸位，真如缘起，他的好就好在啊，他能够贯穿前面的业感缘起、那业缘起，不是说我有了真如缘起， 我就不要业感缘起，不要赖业缘起，不是这样。它是它的升级版而已。但是在某些地方，在断恶修善的时候，他自乱是用重点，他有时候也拿业感缘起的角度来调伏自己，啊，他有时候用唯识的角度来引导自己，只是他的差别在于安住现前一念心性，他以心性为平台做调伏跟引导，啊，那么这样子，就重点都来了，整个天台教观的重点在假观了。法华思想在讲，在修菩提心的，因为在空观里面，楞严经讲过了，他法华经就不再发挥了。这样讲，楞严经在修清净心，法华经在修菩提心的。那现在到迷悟的不同，所以在整个假观当中呢，首先智者大师他告诉你，你先了解你自己就很重要。当你想引导你自己的时候，你最好先了解你自己。他把人啊分成善根跟烦恼这两块，这是关心的时候。那么由善根跟烦恼分出四种差别。他认为修行人啊，你要知道你是哪一类，他有四类。第一个，根利遮亲。当你内观以后，你这个人善根渗透，大圣善根深厚，对佛法的道理一问就懂。烦恼轻薄，这种是千年的冰山雪莲最好的。你这个人会很快的成就大功德，而且没有经过痛苦的阶段。我的末法时代这种人少了哈。第二种是根力遮重，善根强，烦恼重。你也会很快成就，但是你过程呢、啊、会比较痛苦，会比较辛苦。你要做一些调伏烦恼的过程。啊，第三种人是根钝遮轻，这就不好了。比方说很多的外道，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烦恼轻薄，他没有什么欲望，没有什么嗔心，但是他对佛法的真理啊很难接受，所以他生命的反转很难，但是他的烦恼也轻薄。啊，那么最糟糕就是根钝遮重，没有善根，烦恼严重。那这个人当然大部分都在三恶道哈、啊。也就是说呢，他整个假观呢就做两件事情：调伏烦恼，启发善根。所以整个一心三观的重点呢，在法华经，整个天台的教观呢、啊，都是在修假观，因为他空观。当一个人安住一念的离相清净的真如以后，他开始怎么样？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他开始用前面的藏通别三教、啊、开始调伏引导，让你的心啊慢慢慢慢慢慢的从一种颠倒妄想而变成一种清净的菩提心。他完全在修假观。天台的教官啊，他好就好在哪里呢？他把一个复杂的人生呢，把它简单化了。就是说，人生本来就很复杂。你像一个业力，你看业力就够复杂了吧？各有各的业力，妄想就加起来更复杂了。每一个人他有他的快乐、痛苦的果报，有各打各的妄想。但是他这个都不看，他认为这些都是自末，这个问题都不是在你业力重，也不表示你就不会成就，这跟成不成就没有关系。你妄想打得重也不是问题，他认为你的心态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他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他马上能够改变，有些人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也不能改变，就是车身的问题。所以他把整个复杂的业力跟妄想所构置的一个复杂的人生，把它缩影成一念心，他把人生成功的缩影了，把一个广大的业力跟妄想所构置的复杂的人生，把它构成现前一念，时事古今始终不离当念。什么叫做过去？就在你一念心中。什么叫做未来？也在你一念心当中。你把握了现在，你就能够改变过去， 你就可以规划未来。所以他认为啊，一念心性啊，在维大师在解释天台教观的时候，他说啊，只是现前一刹那法，望前明果，望后明义。每一个人生都是一个独立的，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就是当下当下当下。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变现生命的一正二报，然后它是顿生顿灭，然后消失了，下一个念头一出来又是顿生顿灭。一念心性，对望过去，你就是承受结果；望前明果，对望未来，你又是一个新的因地。所以人生在整个观心法要当中啊，在观心法门的假观当中啊，他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放下，放下你的业力，放下你的烦恼，因为空观就是要你放下嘛。为什么他为什么即空即假即中？他为什么不想即假即空即中？空观肯定第一个，你不放下，那人生就很难处理了，诸位，就很难处理了。你不放下它，你就从真如缘起退到那也缘起，那你这辈子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叫做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这个玻璃你慢慢擦吧，慢慢擦。啊，你坐上一个非常缓慢的车程了。成佛之道对你来说既痛苦又漫长，所以一个人成败最关键就是说，你能不能把你过去的好的业力都放下，烦恼善念都放下，你要把生命、全部清空，重新面对你的生命的原点，然后在那个地方住下来。所以在整个一心三观当中，第一件事情放下它，把生命的东西全部放下，离相清净。你要重新出发，必须把生命归零，你没有选择，这个很关键的、观一切，观照现前一念心境即空，这个是要做的第一个功课。整个楞严经都在讲即空，那么楞严经即空过了以后，就讲即假了。好，怎么调整它？放下以后，你开始面对它，看到你的善根，如梦如幻的善根，如梦如幻的烦恼啊，面对它。第三个再去处理它，再用前面的藏通别善教，该调伏的调伏，该鼓励的鼓励，该引导的引导。这观心法就是这样的，放下它，面对它，处理它。所以这个处理过程就是广修方便了。所以他整个一心三观呢，就是说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哈。复杂的人生有一个开关，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那么多人生的，你的精神体力有限了，诸位，你只能够掌握人生的开关了。人生有一个开关了，就是你一念心了。你必须把人生啊，把它说成现前一念心性。你掌握你的心性，你就掌握你的人生了。心性怎么掌握呢？用三种智慧来观察。第一个，空观，观照你一念心性本来清净，啥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假借过去的生命经验的因缘而产生的，如梦如幻的假象。这些假象你要先否定它，所以我们对人生是先否定再肯定的。啊，你本来都没有的。啊，先放下它，然后再重新面对它，然后再重新再调整它，引导它，这样。这个是一个处理人生最好的方式。你如果掌握了这套系统，一心三观的系统，不管你烦恼有多重，不管你业障多深，你会很快的进步。这个就是圆教的思想。当然他这个理观接理以后，他不费事修，他也不能够否定前面的藏教的啊，喜空观、通教的体空观，乃至于这个唯识学的次第三观，来做一些方便调伏。 但是它的真实意义在这里，它的十方诸佛所传的秘密法门就在这里了，一心三观了。你如果经常关照你内心的活动啊，你大概会知道你过去是怎么回事。你过去做一个什么哪些善法，造过哪一个恶法，哪一方面恶法造得多，你会你的内心世界啊是整个生命的缩影啊。如果你关心关得好啊，你会知道你的过去。当然你也可以重新调整去规划未来。所以这个心就是整个生命的大开关。简单容易操作啊，这个是天台的特色啊。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所以我们把整个天台的藏通别人释教它是怎么解读人生的啊，那么因为它不同的解读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啊。那么这三种缘起诸位有没有问题？这个是一个基本，这个概念你建立了你才有办法去学天台教观的啊。就是业感缘起、赖缘起跟真如缘起有没有问题？跟这个问题有关系的。这三个思想它不是独立的，它是一条线的。诸位，法华的思想的特点就是说啊，它由浅入深啊，它是一条线的，只是啊三百由行、四百由行、五百由行而已。它不是说哦，藏教的人业感缘起是往东边走，那么你这个缘教是往西边走，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可以升级的。你就算你前面学到业感缘起，你没有吃亏，你只要不断的往前走就可以了。它是一条线的，无道一以贯之的。哎，请说。
喂，师父阿弥陀佛。
是，
那个弟子这样听下来，有个理解想要跟师父印证一下，就是说业感缘起、赖业缘起跟真如缘起，感觉好像是厚厚包含前前。
是的，是的，
厚厚包含前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在真如缘起的思想里面，业感缘起跟赖业缘起变成真如缘起里面修假观的一个工具。
是的，
可以借来当工具用。
是的，
那站在真如缘起的角度思考，
他把它当工具，但是他不把它当作安住，他是站在真如的角度，利用业感缘起调伏出众的方法。因为这段是用重点了，但是他在用的时候呢，他不会当真，他不会产生法执，而入了这种业感缘起的这种对立，他能够消除法执。如果你今天没有站在真如的角度，你直接用业感缘起，你可能会产生人生的对立，要么就是追求人生的快乐，要么就追求出世的涅槃，它会产生法执，而让生命不圆满。对，是的，是这样没有错。对，好，有没有问题？这个三种缘起诸位想一想啊，这三种缘起你后面都会不断的提到哈，藏通别人就是说道是最重要的，由道才开出法。如果你不没有掌握佛法的道啊，你这辈子都在法门上试修啊，那你修行叫做事倍功半，你就没有赚到佛法的核心思想啊。你严格来说啊，你做佛法是只是门外汉啊，你说哇这个房子很漂亮，但都没进去啊。因为十方诸佛他的成就是因为他悟入了道才开出法啊，法的目的是让你明白道的，但是你没有掌握了道，你就在法上用功，那就为什么你进步那么慢嘛？不是佛法的药没有用，是你没有吃药，你没有吃对药。你怎么看待人生的影响到很多事情啊，诸位。第一个你的见地智慧理观，第二个影响到你的发心。你为什么放不下？是因为你看不破，你没有把人生参透，你不会放下，不可能放下的。这个东西不是勉强的，你要把人生参透了，你自然会放下。 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佛法概要的时候，发心跟正见，其实这两个是一个东西，是道前基础。因为你有知见，所以你才有这个发心，你有这个发心又增长你的知见，这两个加起来叫做善根啊，你对人生的看法跟你对未来的希望，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的真实相。要《法华经》他就说啊，开方便门，你修什么法门那都是方便，那是枝末啊。你的车子再好漂亮有什么用呢？你这个马根本跑不动是吧？你现在不是重点在那台车啊，你前面的是马，是跑得动跑不动啊？你的引导那个前进的力量有多大？如果你的车子很大，你功课做得很多，但是你那个马是又瘦又小，你是不会进步的。啊，所以你要掌握整个道，愿解如来真实义，就是说，佛陀讲这么多法，到底这个法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是帮助你成就三种道，业感、赖也跟真如。你掌握了整个三种道法，你就可以去改变你的生命了。就刚刚这位居士说的，厚厚涵盖浅浅。好，我们今天上到这，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